人在不承认事实的时候，你的内分泌失调会让你越来越气，越来越气。他讲了，人家不听，那个不高兴就从一变成三。再讲一次，人家又不听，三就变成九，然后再锲而不舍，再发菩萨慈悲心的劝两下，那个九就变成二十七、八十一了。等到八十一再乘以三，变成243的时候，有一天，那个小男生端一壶玫瑰花茶去给客人，沉住叫喊住他，等一下，等一下，茶壶放下，你刚刚放几朵啊？七朵了。他把壶盖打开，拿双筷子，一朵一朵一朵夹出来，结果是八朵。然后他就立刻冲去找老板，他老板一面狂笑，一面跟我讲，他说他呀跑到我面前来说，这个某某人留不得，因为他说谎。一个情绪可以有这么大吗？客观来讲，玫瑰花就这样抓一下，我们抓药还不是小朵一点就多抓一朵吗？微不足道的小事而已。但是当你用那么整的方法制造出自己的内分泌那么失调的时候，它可以大到不共戴天，让你跟他在同一个咖啡店打工都完全受不了。一个小小的搞错是可以内分泌失调到搞死人的。你说人为什么会杀人？这不是太简单了？下次再来个八朵玫瑰花，差不多就要杀人了。人的愤怒是这样的一个机制，单纯的不承认事实所引发的化学反应。这说来真的是小事，但常常在这种小事上多劝人两句，不能承认事实的人，日子久了就会渐渐形成一种孤臣孽子式的悲愤之心，常会说，我叫我女朋友去看中医，她还是不怕死，去看西医。我叫我爸不要吃那么咸，要多运动，他还是不理我，算了，随他去死吧。这一类的别人辜负他的好意，藐视他的权威性的抱怨话，对自己情绪的污染真不算小。如果我是一个会被惹生气的人，现在就可以用玉立马说，请让我化解我那个我认为我只要哭闹上吊别人就会给我礼物给我爱的这个信念。因为事实上不一定是这样，说不定我哭闹上吊以后，别人反而更讨厌我，更找不到爱，对不对？如果你真的是练装死的人，以后再遇到生气的时候，你就要想，我生气了，这个人就会爱上我，送给我礼物吗？你这样问自己，第一次、第二次，可能还是不高兴。问到第五次，你试试看，真的，你气不起来了。比如说有一次，我淡水的家在海边，晚上八九点吧，我跟一个邻居吃完饭，在海边散步，一片黑麻麻的，在没什么人的海边，有一辆汽车停在那边，车窗好像贴了黑纸，不是很看得清楚里面有什么。我一面看着，一面走经过，怎么晚上海边还停辆汽车？但是啊，闯祸了，因为可能车里面是一个流氓大哥，带一个女的，在搞车震。就在我走经过瞅两眼之后，车窗突然打开，里面那人大吼，干他妈的，然后砰的一下，我的手臂被他空气枪的钢珠子弹打出一个血洞，接着他们就开车扬长而去。我朋友挺仗义的说，要不要我开车带你去追他？我就说，追得到吗？如果追到了，我们两个有力气合力打赢他，再把他扭到警察局吗？如果我们两个把他扭到警察局了，然后开始录口供，那又要搞掉一两个钟头，晚上我还想看日剧啊。如果真的伤害罪起诉成立了，我要出庭多少次才要得到几个钱？我现在每个礼拜教书也有钱拿的，我是可以气得冲过去追他，但是我冲过去追他，我会得到什么？得到追不到的挫败，或者追得到再打一架，还是绵长无聊的官司拖几个月？想一想，还是回家擦莹莹新做的黑浴膏吧，不用气了。但是你也可以说，这个人吃不吃软，我一闹他就听话。那好，没问题。你可以做一个很诚恳的判断，如果生气会有甜头，那你就生气好了。就像有一次，郭秘书在推特抱怨谁谁谁怎么样，我说，郭秘书，你这个人很可悲耶，在朋友圈这样乞讨爱。你明晓得，你这样子讲，人家会说，对了，你好可怜啊，不要气了，你就这样子当乞丐啊。郭秘书瞪我一眼说， 可是我讨得到了，我的朋友吃我这一套里有利可图，你尽管气嘛。这是合情合理的生气，但是无利可图的时候你生气就好奇怪了，是不是？所以光是针对生气这件事情，每次要不高兴的时候，你就想我不高兴可以得到什么东西。你做习惯以后，渐渐就会开始习惯于不生气了。但如果是以我的经验来说，生气可以要得到东西的情况，我通常也是不气的，我就直接跟天威郭秘书说，你这搞我真是伤不起啊，不如你请我吃顿大餐，或是给我个1000块补贴一下我脆弱的破碎玻璃心吧。对要得到的人，通常好好讲也就要到了，生气此一步骤大可省略跳过。吃餐厅也是一样，我都是好声好气的请经理出来，诚恳的说明我遭到了什么虐，想要他算我几道菜免费以示善意，多半也要得到，不用生气。当你很诚实的看待你所拥有的事实，评估未来种种可能的实相的时候，你自然而然就会气不起来。然后你再回头看那个从前会生气的自己，你就会知道那只是幼年时代没有经过反省跟清理的一个粗糙的程序。这些我们心里面残存的粗糙程序，其实就好像我们脑海里面有一张幻想的地图，这个幻想的就把地图告诉你，这条街在这个旧版的地图上是没有电线杆的，但现在新版的真实世界已经盖了一只电线杆了，可是你硬要相信那张旧版的地图，你就会去撞那根电线杆。庄子觉得人都喜欢看那份不符合史实的地图，所以才会动不动踩进水沟撞到电线杆。